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幅画是九华山的夜色，就把九华山的殿照得清清楚楚，可是有很多旋转的白线啊。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照出来的，是用很小的光圈、很大的光圈、很长的普光时间，让星星走的轨道都找出来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光阴幽静的划出默默的一片片，这一片片都是这个时间划出来的轨道。有的星球转得慢，有的星那个星星转得快。那这幅画呢，是油画还是像相片呢？另外这位作家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像。这个像是什么呢？是这位作家他用微数摄影技术，这是一个很新的摄影技术，叫做 time-lapse， 就是用很多的很短的时间拍摄的相片，在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些照片都重叠起来的那个，这个产生的效果很像油画。这个油画呢，就是这一撇一撇都照出光阴默默的一撇一撇，这每一撇代表的是光阴的流动。好，这幅画是说，这是梵高的新业，就19世纪的后现代画家、抽象画家，他画出来的作品，这是大家都这是知道很有名气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如果你把它放大，看它每一笔怎么画的，这每一笔就是一撇一撇，这一撇撇就是代表他在抽象的观念里面看出时间的流动。这是他所看到的。那这是19世纪就有像刚才那幅画的那个意境。那这是画出光阴默默的一撇一撇。那这是1853年3月30生的作家梵高，所以在两天呢就是他的生日。这幅画是东帝汶综合主日。什么是中国主日呢？就是复活节前的主日。今天就是复活节前的主日，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棕榈主日、周日或者棕榈主日，在天主教尤其看重。他们会夹道欢呼，拿着棕树枝在那里重演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境况。这是俄国他们的一幅画，耶稣怎么样进耶路撒冷骑着驴进耶路撒冷。那今天呢，我们就也借着马太福音21:1-17来看当称颂的一篇。这段时光不是一天，是时间的一段，是一撇，这是应当称颂的一撇。事实上，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受颂赞、最受赞美、最受欢迎的一个礼拜。这天，尤其是这个主日，这礼拜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夹道欢呼，是他一生里面受到最高的赞美、最高的感恩、最高的庆贺。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庆贺主耶稣最后一周是受难周，就是下个礼拜，就是礼拜一开始就是受难周了。那这个今天呢， 仍然是这个棕榈周主日，是他受庆贺赞美最受尊重的一周。那这一周我们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过今天的主日，来看神永恒国度的安排。好，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读马太福音21:1-17，应当称颂的一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期，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神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换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吗？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受尽羞辱，受尽痛苦。今天是你最受赞美、最受称颂的一天，让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重新的思考，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是奉主命来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是照主吩咐牵来主的驴驹子，就1-6。第二段就是大卫的子孙惊动合成居民，7-11。最后我们看爱心赶出私欲的完全赞美，12-17。那我们先来看1-3，主所用的必早有安排。这里比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了，到了伯法其这个地方，就靠近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到村里去，告诉他那里有匹驴跟驴驹一起拴在一处，你解开牵到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什么的话，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牵来。那这段话就看到从伯大尼进耶路撒冷必经过伯法亲。这个路途呢，这是一段路途的图，能从最后那最我的右手边呢是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出发到伯法亲，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那耶稣到了，每次到耶路撒冷，一定会住在这个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他早上出发到经过伯法区，必须要经过伯法区。伯法区过后呢，就是橄榄山。那橄榄山再过去就是克西玛丽园，从那里进耶路撒冷，到写着他们今天呢是要到了圣殿，然后从圣殿回伯大尼去居住，住在那里。这是这一幅图。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要必定要经过伯法区，预先安排好这里有驴和驴驹。就是我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前预先被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说是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是在创世以前就安排的。那是安排这个驴驹在伯法区，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安排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也受了安排，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都是神的安排。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可不可逆呢？神安排侍奉他的人，服侍他的人，有外邦人，有以色列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那安排一个人到底在伯法其先预备好驴跟驴驹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诗篇119篇91节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们都是他的仆役。这驴和驴驹也是他的仆役，其实我们跟驴和驴驹一样，都受耶稣的安排，都被耶稣来使用，我们都是他的器皿那被神使用是极大的荣耀。好，所成就的必应验预言。他安排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成就圣经上的预言，就是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君王。马太福音就是以耶稣是君王的身份来写的。那你是王，你是万王之王。到这里来呢，是温柔的。因着王呢，如果骑着马进城的话，他就来征战了。他骑着驴驹子来，就是代表平安，代表和平。那么这里特别说，他是骑着驴驹子，两匹驴，一个是驴驹，一个是一个驴驹子，一个是驴，驴就是驴驹子的母亲。那个驴驹子还小的时候，都跟随着他的母亲，他做什么， 要有母亲支持他，他才做得好，要不然他会惊慌。所以这个鲤鱼跟驴蝎子一起出现，可是这里特别声明，耶稣是骑着驴蝎子，骑着那小驴，不是骑着那匹母驴来的。好，好，这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就是写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公义的，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特别声明，他的预言是骑着驴驹子，所以这里马太福音也特别强调，他是骑着驴驹子进来的，啊，他是谦谦和和的带来和平，带来拯救。所以我们知道，明天开始他的是受难周，受难周以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来完成他的救恩。可是他要受极大的痛苦，这是从明天开始就是受难周。可是今天耶稣是在世最后受到最大的欢迎跟最大的庆贺的一天，啊，所以我们也存着欢喜快乐的心过今天的一天，为赞美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称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信徒当照主的吩咐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都应该照着主的吩咐。第六节说，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所以耶稣这样吩咐他的门徒去牵一下驴驹子，人家问你的话，就主说主要用他，门徒就照着去做了。没有第二句问为什么。那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我们每个侍奉神的人都应该存这种心态，跟当时的门徒一样，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应分去做的，做这些事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侍奉神，要存着这样的心态。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我们是他的仆人。可是耶稣因为我们听他的吩咐，他尊重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可是我们侍奉他的心态仍然是我们是他的仆人，谦卑的服侍我们的神。第二段，大卫的子孙惊动合城居民，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合城起来迎接和平君王，第七节第八节，牵了驴驹和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地上，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树枝多半都是棕榈树啊。那这里说，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搭在哪里呢？搭在驴驹上面，不是搭在驴上面。耶稣就骑上，耶稣骑上是骑上那个驴驹，不是骑上驴。那搭衣服搭在上面，铺在地下，当年以色列做王的那民众欢迎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好像这是以色列人的一种传统，把衣服搭在驴驹上当成鞍，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这个受欢迎的人走过去。那这个王战胜回到他们的城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做来欢迎他们的王。 那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七节特别声明说，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所以马太这里这一句话呢，是没有写得非常清楚，到底搭在驴上呢，还是搭在驴驹上呢？他骑上到底骑驴呢，还是骑驴驹呢？可是马可福音就记载得很清楚，说他们把驴驹牵到这个耶稣那里。这驴驹呢，就是小驴子，还没有长成的，就是说他没有做过任何工。像以色列人要运约柜的时候，那运约柜的牛啊，都是要还没有耕过田的，还没有使用过的，来被神来使用，来尊重神。所以耶稣骑驴是骑驴驹，那个驴驹呢，还没有被人家骑过的，是像当年以色列人运约柜同样的情形，他那个牛又还没有使用过的。所以马可福音特别强调，是把这个衣服搭在驴驹上面，耶稣骑上驴驹，所以不是骑上驴，而是骑上驴驹，可是是两匹驴一起在走。好，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是这么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公义的，并且事先成就，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这个原文，这个要应念的这个经文呢，是要骑着驴驹子。所以新约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特别强调，他是骑着驴驹子，是骑着驴。而这幅画，耶稣骑着驴进来，驴驹子不在，所以这幅画不是很准确。那这幅画呢，这幅画里面是有驴驹子跟驴，可是耶稣骑在驴上，不是骑在驴驹子上。所以我看到的所有画，没有一幅画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画的，照着这个所应许的画的。我们有这个观念就好了，耶稣是骑在驴驹子上，不是骑在驴上。好，这幅画呢，就是比较最精确的，有驴也有驴驹子。好，唯愿天使同夫现在拯救。第九节，第九节说，前心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是什么？拯救啊，拯救啊，现在就拯救啊。你再一次是表示称颂的话，那归给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是神跟大卫立约，你的子孙要永永远远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的，所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大卫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安排他到成肉身到世上来。高高在上，何尚啊，拯救啊，现在就拯救。为什么？他们纪念马加比，在差不多100年前曾经恢复了这个以色列的统治，可是被罗马征服以后，他们就又再度亡国了。他们还记得差不多100年前曾经发生这件事，希望耶稣就是那个王进城来带他们恢复他们的国家，战胜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的盼望，这是他们的欢呼。好，诗篇第118篇第15节说，一人在帐篷里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这是 这句第九节是部分引用了诗篇118篇15节欢呼拯救的声音，和尚啊就是拯救，现在就拯救，这代表是他们的欢呼的声音。那另外一首诗篇呢，就是132篇11节，耶和华向大卫平城时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子孙的宝座上，永永远远做王。这是诗篇132篇。另外还有一篇呢，148篇1到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就是高高在上和撒那，高高在上，在高处的天使一起来赞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天使跟人一起来赞美，和尚啊，和尚啊，在高高在上，和尚啊，拯救啊，现在就拯救，是他们的心愿。是谁配得如许称颂尊荣呢？第十节第十一节，十节十一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地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一撇，就是马太福音的一撇，就是马太他的一撇，他纪念这段时光。因为第十节事实上是隔天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写出来好像是他进了城，何城都在欢呼，欢呼就惊动了何城，惊动了何城就是问这个到底是谁啊，人就回答说这是加利利的先知耶稣，好像是发生就说时光的一段时光，像刚才我的那个投影的画一样，只能一瞥，不能间断的。那事实上，这个是时节是第二天的事情。为什么？马可福音第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就说耶稣在受了夹道欢呼以后就进了圣殿，进了圣殿可是就是在圣殿周围看一看，大概看到有那些这个兑换牛羊卖鸽子的这个兑换银钱的可是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又回到伯大尼去过他那一晚。好，这个第十二节是第二天，第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那就是马可福音记载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上找果子，找不到以后又咒诅这个无花果，这是第二天的事情。所以十一节就是他进了圣殿以后就回去了，没有在那边接近圣殿，接近圣殿是第二天的事。好，那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四节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不闭口，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要呼叫起来，就是夹道欢呼的时候，以色列那些祭司、文士、祭司长在抱怨：“你听见了吗？你阻止他们，你骂骂他们吧。”那耶稣就说：“如果不开口，石头都要开口。”这是第一天，当天他进城的时候，路加福音描写的夹道欢呼。我点点点的就是第二天的事。第二天呢，就是紧接着十九节 41节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所以路加福音又记载了一个哀哭。所以第二天他第一件事情是寻找无花果，咒诅无花果树，紧接着看见耶路撒冷城，远远在那里看见耶路撒冷城，就知道这个城要被毁掉，所以就在为耶路撒冷哀哭。这些都是第二天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好了。所以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就说这是谁？事实上这是第二天的事。在第九节以后，他就回到伯大尼去了。那么这是受难周的开始，就是从第十节开始。这第十节就是礼拜一所发生的事情。在马可，他是把它看成时光的一整片，是他的一撇，他就这样带过去。如果你只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以为它是发生在同年的事，那事实上是第二天的事。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那这十节第十一节都是第二天所发生的事。这是马太福音的一撇，就使徒马太的一篇。那今天我们又也借着这来看这一篇，不是两天的事，而是那一篇。好，第三，爱心赶出私欲的完全赞美，12到17节，君尊祭司亲临这个洁净圣殿，他与祭司，他是大祭司。是希伯来书尊称的是大祭司，这位君尊的祭司进了圣殿，接近圣殿。12节到13节，耶稣进了圣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的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这是第二天第二次进圣殿。第一天从马太福音那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就是天色已经晚了，他回到伯大尼去啊，圣那边居住。第二天进来，碰见这个咒诅无花果，然后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进了圣殿，看见这个圣殿的情况，洁净圣殿。好，神的殿是供神居住的所在，是神的居所。那这个神的以弗所书2:20-21:22，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圣殿是这样，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有我们信主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要做神居住的所在，要圣洁，不要让这些混杂的事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在那里兑换银钱，不要在那里买卖鸽子兑换这个牛羊。这些事呢是什么呢？13节说，对于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为什么生气？是看见把圣殿祷告的地方，神的居所，成为了贼窝，去那里兑换银钱，买卖鸽子。这并不是件坏事，问题是他们的存心。那底下说，但如今却有一般人在店里做买卖，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看起来是为了帮助那些来朝圣的人兑换银钱，因为印着该杀的这个印，这些钱呢不能够奉献， 要把它换成圣殿的钱币才能够奉献。那牛羊的鸽子啊，这些如果有这个瑕疵的话，有不完全有病的话，这些不能够献祭，就让他们能够贴点钱，然后换成祭司审查过的牛羊或者鸽子，让他们能够献祭。可是在这里面呢，他们存了做买卖，借着金钱的名利来谋取利益。这是该亚法的棚，兑换银钱的棚，买卖鸽子牛羊的棚，这是从中牟利啊，把这个价钱呢抬得高。你要换银钱，要贴钱的贴手术费，手术费就是他们借着金钱来谋取他的利益，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的。病呢坏了心术，他的心不正，为了牟利。世上真理是人的竞争，没有真正是为了真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大祭司他们所做的。心术不正，为自己谋利，来剥削他的同胞。这是耶稣为什么借这个机会接近圣殿，是因为大祭司他们的心术不正，借着金钱来谋取这个利益，是耶稣所厌恶的。好，主灵显身医治这个众善恼怒，这是三种不同的反应。主耶稣医治的病人啊，可是有人欢喜，有人恼怒，有人感恩。好，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就医治好他们啊。那这就是马太，使徒马太把这个时光看成一片，这一片的时光里面做了这些事啊。那洁净完圣殿以后，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要求耶稣医治他们。那这就是说，主一进圣殿就发生一些事。第一件，圣殿被洁净，买卖人被赶出出去。第二件事情，就残疾得到医治，这些瞎子、瘸子被医治。这是神的旨意，得见被遵行，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说的，瞎子要看见，瘸子要行走。现在他进了圣殿的，那瞎子看见了，被医治好了，瘸子被能够走路了，就使人的旨意彰显了，应验了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的话语。耶稣一进圣殿，这事情也发生了。第三，孩童齐声赞美，坏了心术的人确实恼怒。这是第十五节，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就是前面所行医治瞎子、瘸子，他祭司长、文士不但不高兴，反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何沙那，归于大会的子孙，就甚恼怒。所以是人心的问题，你到底赞美呢？你到底恼怒呢？你到底愤恨呢？还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全靠你的存心，你的心怎么样，你就做出怎么样的事。我们基督徒应该借着看见这些事情，是感恩赞美。那可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却是恼怒，这就铁了他们的心，存心就下个礼拜、下个主，就是耶稣要受难。 要上十字架。同样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的人，下个礼拜会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是同样的人。问题是你存心的问题。神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敬拜的心、赞美的心，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耶稣，移进我们的心灵，进的是圣殿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圣殿，进了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样呢？除去重罪恶，除去我们的罪恶，不要再犯罪，接近那个圣殿，好让我们的心和圣灵居住。第二，心灵得医治。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期间里面，你颓丧吗？你失望吗？你很寂寞吗？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是欢喜快乐的。让我们的心灵得医治，希望这个病毒尽快的过去。感谢主，让我们下礼拜天就可以回到圣殿来敬拜他。我们的心灵已经得医治，我们下礼拜天更存着感恩的心、赞美的心，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来感谢他。第三，重新赞美主，希望我们是感恩、颂赞、赞美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就像那小孩子一样，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真诚赞美让主得安息，那真诚的赞美才能使神得到，那这个他的心才能真正的安息。好，十六节说，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没念过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都在责备耶稣，这些小孩子喊这样喊，你配吗？你指责他们吧，你听见了吗？耶稣从容地告诉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所以我们要像小孩子单纯的心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就完成了赞美，这个赞美才是完全的，要不然就是虚伪的，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一样，存着恼恨的心，存着不纯正的心，存着不够谦虚的心，来，不是真诚的赞美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像小孩子吃奶的完全的那个赞美的话。诗篇八第八篇第二节，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仇敌是谁？被撒旦利用的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那些被撒旦使用的，恼恨耶稣。下礼拜他就要钉耶稣上十字架。那些不纯正、真正赞美、敬拜耶和华、敬拜主耶稣的人，下礼拜他喊着钉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同样的一批人。深渊，我们没有那种心，我们是像小孩子一样完成了那个赞美。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神，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是神的安排，他要使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完成的救恩，完成救恩要呼召我们跟随他进到他的国度里，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进到以后的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赞美他敬拜他。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率领我们进入到那荣耀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下礼拜耶稣要上十字架，完成那个救恩，让他的所做的得到完全，这样称颂他是合一的。第十七节说，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达尼去，在那里住宿。那里有复活见证拿撒路，爱主的信徒玛利亚，和侍奉的榜样马太，让主得到欢喜。事实上，他们的家就是一个教会，有复活的见证，拉撒路做复活见证，有爱主的玛利亚在他脚前听到，用香膏膏耶稣的脚，有侍奉的榜样马太在那里侍奉神，就是一个教会。正如我们的教会有做复活见证的拉撒路，有爱主的信徒像玛利亚，有侍奉的榜样像玛利亚，让主得到安息。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的元首，做万王之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喜乐！耶稣在这最后的一个主日里面，得到这样的称颂，这样的赞美是何意的？神，愿我们每一个主日纪念你的复活的时候，都存着这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你，为你做复活的见证，来爱深深的爱你，来服侍你，像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一家人所做的一样。这是我们的教会，愿你得到所有的荣耀跟颂赞。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